说说少年人的心声，
拨开成长的迷雾，
分享少年人的故事，
领略生命的精彩，
让梦想飞扬，
让心灵起航。
我们是一群阳光少年，
欢迎收听西雅图少年说。
欢迎大家回到西雅图少年说，我是 Jessie， 你们今天主持人。我们先让大家介绍一下自己。啊，那是我们那个前段我们前段实践，我们一起讨论了美国中学生是如何恋爱的，涉及了校园里的恋爱现象和大家的恋爱观。那期节目反响的热烈，看来大家对这个话题真的很感兴趣。刚好前两天我们又过了情人节，这个充满爱意的节日总是能带给人无限遐想。今天我们就继续这个话题，聊聊美国青少年是如何庆祝情人节的，以及这背后的文化和史。让我们一起看看情人节在青少年之间又会激起怎样的浪漫风潮吧。那是我们的今天的第一个问题。我先想问一下大家，你们是如何度过这个情人节的？情人节礼物总是让人期待，你们今年送出或收到什么礼物呢？
也尴尬，虽然说当时也是有过那么一丢丢的那么期待啊，有没有人会给我送？但是不过后面想了想，那确实像我这种人，应该是没有什么人会去给我送的了。那当然啊，这个礼物什么的，也是因为单身嘛，是吧？基本上也是说就是没有什么机会能够收到这种礼物啊。那当然也没有就是去送出过什么礼物的。
情人节也没有做什么特别的，那天是星期三，所以我一下课回家就 又开始学习，因为星期四是我的生日，所以星期四我有一整天的活动，所以星期三其实还是特别忙。然后我也没有收礼物或者送礼物，也没有做一些特别的事情。我觉得情人节对我来说，这今年就是一个很正常的一天。但是呢，我旁边的人，我是看到了很多人送礼物，然后很多人在一些就是社交媒体上发一些情人节的故事和照片这些。嗯，然后我看到了很多人送花、巧克力和玩具熊或者这些玩具，这些都看到。然后我学校，就是上学的时候呢，我在一些课上是看到了一些人拿着礼物，但是其实也没有看到那么多的情人节的事情在学校。我觉得主要就是放学后谈恋爱的人就会一起去什么地方，但是在学校呢，我没有看到什么特别的事情。然后我的学校也没有什么特别的情人节活动，或者没有办什么很特别的东西，所以对我来说其实还是一个挺正常的一天。
那我呢，我是没送什么礼物，因为我一般普通学校都是那个到情人节人家就不那个在乎，那个就是跟普通天一模一样，我很多时候都不记得是情人节。但是那个现在我在参加一个画画学校，在加州，发现这里的人很在乎情人节这个节日，所以我那个星期三收到了大概五个卡片。卡片了，有几个有糖，有几个就是很普通的哦，那个情人节快乐。有些还写了那个好仔细的信，就是哦，我觉得你很好，又我喜欢你摸不摸的点。那这个完全就是跟朋友的，不是像男女那个恋爱那种事情，都是那个朋友的。我就也比较可惜，早知道我会给我的朋友送的，那我都有点忘了是情人节。好，那我们到今天下一个问题，在你们看来 DIY 的礼物和贵重的礼物，哪一种更能表达你的心意？
这种的话，其实我觉得，具体其实看个人嘛，因为首先每个人的这个就是在自己的这个钱财方面，他这个毕竟是不一样的嘛，是吧？有些人可能就是他比较有钱，是吧？那当然可以选择去送贵重的礼物，是吧？毕竟你自己有这个财力，你可以去购买那些贵重的礼物，来讨得女生的这个欢心。但当然，像一些就是没有那么多钱，没有那么多零花钱的那些人，其实我反正我是并不怎么觉得就是贵重的礼物会比较适合他们，因为首先嘛，你不能说就是因为这件事情就是去勉强自己，然后去。就是去把你自己攒了很多的那种零花钱啊，就一次性花出去买那种贵重礼物。我觉得说实话，纵使他是你喜欢的人，或者说有点好感的人，再或者说就是你自己的这个女朋友之类的啊，你自己心甘情愿，那我当然没话可说。但是如果只是那种就是在各种方面的人的话，其实我觉得并不是太合适。因为你想嘛，你存了这么多钱，你与其说就是去买贵重的礼物，然后你自己就是又没什么钱，那我觉得还不如就是来支持你自己的梦想啊，或者是为你以后做些打算，存一些钱之类的，是吧？你毕竟未来还是要上大学的嘛，像这个学费是吧，能为父母多承担一点那就承担一点吧，反正这个钱是吧，也不能总是花父母的嘛。当然这个也可以选择去 DIY 嘛，因为自己手工制作的这种礼物的话，其实我觉得是就是更能表现出自己的这个心意的，是吧？毕竟就是你自己做的东西，在别人看来是吧，至少是花费了你一部分这个努力啊，还有心血，是吧？我觉得光这一点的话，那还是我觉得总的来说这个意义会大于你这个贵重的礼物。但当然你就是有些人可能就是像我啊，就是这个手工可能不太怎么好啊之类的，这种的话就是可能就是自己做的呢可能不太会好看， 这种情况其实反正我觉得礼物这种东西它主要在的其实不是它的价值方面，而是你自己的这个心意，我觉得心意到了就可以嘛。就像古时候有一句话就说的很好嘛，就是千里送鹅毛啊，礼轻情意重嘛，是吧？你这只要你这个啊，你的感情到了，那我觉得无论是什么样的礼物，我觉得对方呢都是可以接受的。然后呢，除此之外呢，就是还有就是像那种贵重的嘛，啊，反正我觉得反正不要勉强，当然也要就是礼物这方面肯定也要挑一下，就是啊那个人就是他的按照他的个性来挑吧，不能说就是啊你觉得这个东西他可能会喜欢，然后你就买给他，是吧？我觉得这种的话是不太好。啊，然后反正总的来说就是要贴合对方的这个喜好来买，我觉得这样的话就是啊就是被驳回的这个可能性会比较小啊。
我觉得要看情况吧，就是要是是给人情人节送的礼物，就是谈恋爱的话，我觉得主要我觉得贵重的和自己 DIY 的都可以很好。主要的就是这个礼物后面的心意吧，因为我觉得就是先讲情人节，我肯定是要送一个卡片吧，就是你自己写的一个卡片，这个就是你自己写的 DIY 的，然后这个就可以显示就是显示你的心意这些。然后呢，除了这个，我知道很多人也会送一些买来的东西，但是都不用很贵，反正就是高中生我觉得送礼物不用特别贵，因为高中生也没有那么多钱。然后就是巧克力花这些都可以送，而且他们这些礼物都是比较便宜的，在什么商店里都可以买。但是就是不是送情人节的礼物的话，我觉得我也是觉得 DIY 或者买来的礼物都可以很好。因为很多时候DIY 出来的也会很好看，而且也会对你送就是给你想送礼物的这个人会有很大的意义。就是比如他非常喜欢一个什么东西，然后你做了一个那个送给他，我觉得他就会很喜欢。或者你自己写了一个很好看的卡或者画了一个很漂亮的画，这些都可以表现出你的心意。然后呢贵重的礼物或者更贵一点的礼物呢，我觉得这个也是当然人会喜欢的因为谁不会喜欢一个名牌的什么东西，对吧？但是当然我收礼物的时候我不会要求或者希望别人给我送这些，因为我觉得大部分的时候给我送礼物的人不会送一些特别贵重的。
那我来说一下，我也是那个跟你同意的。那个我是觉得，假如你们已经那个谈恋爱了，已经那大概像那几年了，大概那个至少一年吧，你买点贵的礼物也是正常的。但是贵的，说实话，我觉得不能贵到哪里，因为特别是我们毕竟都是高中生，肯定没什么钱。你大一点，比方说二十几岁、三十几岁、四十几岁以上，你弄个贵一点那可以，但是说实话，我觉得最好不要超过那个一两百块钱。那个太贵了，我觉得也没什么，那个没什么用。但那是我自己的看法。但是特别是我们这些高中生呢，我还是觉得我们送一些比较那个小的礼物，那个是自己做的，还是就便宜一点的，像十几二十块钱礼物，我觉得就够好了。那就比方说，我就是前几天那情人节收到了一些卡片呢也没写多少，就是我朋友写了几句，哦，我觉得你很好，你好聪明啊，我觉得你也很漂亮嘛，结果就写了一些那个一些小字，那也那个肯定也没花他多少时间，那卡片也很小，也没有什么特别那个。也没有什么特别的，也不是什么两百块钱，还是都为了不用钱。但是就算有这个小礼物，我也觉得够好了。说我就那个说实话，我觉得我们高中生不用那么多。 但是我们话说一下下一个问题吧。情人节是个表白的好机会，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趁这个机会向呢某个特别的人表达过你的感情呢，或者分享一下类似的故事？
啊，这个的话啊，我是没有的，反正这个因为情人节嘛，是吧？什么叫情人节？那是给情人过的这个节日。啊，反正在我这个观念上的话呢，啊，我觉得情人节其实，我在我看来啊，是吧？哦，我觉得我还是不要去凑什么热闹了，因为，这个情人节那说不定是吧？这个喜欢的人他可能就是想跟别人过呢，啊，不会想跟我过是吧？反正我觉得，反正在我的观点看来的话呢，啊，这个情人节表白的话呢，如果被拒绝了，那这个还是。比较丢脸的吧，那是吧？然后除此之外的话呢，当然这个情人节这方面啊，反正各种的话呢，我觉得反正不是一个很好的时机。但相反啊，像是4月1号的这个愚人节，我反正觉得是这个我反倒觉得是一个表白了一个好机会，因为这么想嘛，你跟人家表白，万一人家拒绝了呢，你就说因为今天是愚人节是吧？骗他一下啊。如果人家答应了呢，那是吧，那你就说是真的，那你就顺势而为嘛，是吧？我觉得这种就是进可攻退可守的方式，也不会让就是双方丢脸啊什么的。我觉得这个才是一个表白的好机会。但是这个情人节我觉得还是算了吧，那些就让那些情侣该出去的出去是吧。我们像我们这种单身的，那还是就是待在家里跟朋友一块打游戏吧。我们反正我是觉得情人节表白这种东西啊，那毕竟就是不过就是有些人可能他会有这种别样的想法，就是因为如果那天真的成功了是吧，那纪念日什么的是吧，也在情人节这一天，那我觉得这确实是个浪漫的事情。但是这还是得要确保就是你表白是一定成功的是吧。嗯，如果要是不成功是吧，那你这天就丢脸了嘛，也许以后会留下是什么心理阴影啊之类的。反正我觉得这样的话总归来说还是不太好的。但当然啊，我这个朋友当中其实因为朋友嘛是吧，也是跟我这个想法不谋而合的嘛，所以说就是他们大部分的这个看法也是跟我一样的，所以说大部分的人其实都没有在像这种情人节这种特别的节日去表白，基本上就是都是看一个就是氛围啊，还有就是各种像那种气氛啊是吧，还有一些反正总的来说我觉得是随机的啊，也不会说就是特意的挑某些时间来去表白的。
您是否觉得有人盗用您的身份，如果有人使用您的个人信息开立新账户
回来
购物或获取福利，请向联邦贸易委员会举报，您会查明下一步如何操作，制定自己的计划，帮助您挽回损失。请在东部时间上午9时至下午5时致电877-438-4338，电话是877-438-4338，然后按3选择您的语言，联系听取您的举报内容的口译员。是否更愿意在线举报，请转到 identitytheft.gov。
一年一度的西雅图华人春节晚会即将于2月24日下午和晚上在 Bellevue 梅登堡剧场隆重演出2场。闻名世界的迈克尔·杰克逊传承大使王杰克逊带来的动感旋律，多次登上中国中央电视台的全能艺人蒋劲带来的魔术变脸等绝活，以及小提琴家方圆和大提琴家陈凯的经典演奏，定会令您目不暇接。还有获奖无数的芭蕾舞小明星崔艺昕、太极剑小明星张栋赫、小歌星钟宇、汪凌薇，以及精彩的杂技、旗袍展示、二胡独奏、独唱和童声合唱表演，将让您大饱眼福。更有西雅图地区5大知名舞蹈团体将带给您瑰丽多姿的中华文化等。心动不如行动，团购票价仅需24.5美元起，请致电206-619-8698，或访问 www.chineseradioseattle.com， 扫描二维码并预定您的座位，让我们共同开启一个充满音乐、舞蹈和文化盛宴的新年——西雅图华人春晚，您不容错过的文化盛事。 巴克利律师事务所专业受理人身伤害索赔，多年来专门办理车祸等意外受伤的案子，索赔成功过后收费，不成功则不收费。联系电话206-920-6721，206-920-6721。
欢迎大家回到西雅图少年说，我是 Jesse， 我们今天主持人。但是我们继续聊一下上个问题。在所有情人节惊喜中呢，有没有什么是特别让你感动或印象深刻的？可以和我们分享一下那个故事吗？
我自己没有我没有一些情人节的故事，因为我每年情人节都没有什么事情发生，所以我自己是没有故事。但是我可以说一下我听到的故事，或者我的朋友的一些故事吧。我觉得就是在美国或者在我的学校里，情人节的话很多人都不会在情人节的时候表白，或者他们不会在情人节的时候表白。我觉得情人节的话主要就是为了已经成了，就是已经谈恋爱的人去过，然后他们也会问互相，就是让他们当彼此的 Valentine。 因为就是像刚才 Logan 说的，我觉得情人节表白的话是一个不太好的时候，因为不成功的话，那你就会看起来就是有点丢脸吧。因为是这么大的一个节日，然后你要准备礼物，然后准备了礼物又要给那个人，然后他要是说要是不喜欢这个礼不喜欢你的话，那你就白买礼物了，然后你情人节也会特别伤心。然后故事的话呢，我觉得我没有一些就是特别的故事，但是我觉得一个有点伤心的一个故事，或者有点好笑的，就是我知道一些人情人节的时候，就是一个男孩他准备了很多礼物去问一个，就是问他喜欢的人给他表白，然后这个他就是问这个女孩，他说我们可以去这个餐厅里，或者我不知道是餐厅还是一个店或者什么，然后他那个女孩就答应了。然后去的时候他让他的朋友站在他的后面，然后每一个朋友都拎着一个礼物，然后进去后把这些礼物都给了这个女的，然后表白后这个女的就说她不喜欢这个男的，然后还是把礼物收下来了，但是又拒绝了他，所以这个男的就没有礼物，然后也被拒绝了，然后也在他的朋友的面前被拒绝了，所以他可能过了一个很伤心的的情人节。
啊，这个的话不得不说安娜所说的这个人，我也是对他这个遭遇深感同情啊。这种就是也是像我刚刚说的嘛，就是这种情况反正我是一直在，就是反正我是不想遇到这种情况的，毕竟是吧，表白这种东西，而且还有朋友在旁边看着，那更加的是社会性死亡是吧。甚至还礼物还被收了，结果自己什么都没有，只能说这种就是传说当中的这个赔了夫人又折兵啊，这种不过就话又说回来是吧，关于这方面的故事的话，也是因为我这个人也是不想遇到这种情况嘛，然后所以说也是这些年来这个情人节也是比较平淡包括就是前些年之类的在情感这方面也是也是比较木讷是吧，所以说也不会去特别关注情人节会怎么样嘛，那毕竟是吧最近才算是真正的就是一个少年这么一个来说嘛。不过我朋友的话呢，其实 他们总体来说也没有什么好说的那些故事，也就是无非就是他们该出去的是吧，情侣那些是吧，该出去的出去看电影啊是吧，约会什么的啊，可能在一块吃个什么烛光晚餐啊是吧，像这种反正我觉得没什么必要好可以说了，那毕竟这种东西啊说出来了是吧，啊对于那些已经谈了恋爱的人可能没什么，但是对于我们像我们这种已经单身的人是吧，还是单身的人啊，还总的来说还是有造成这种一万点暴击的啊，所以说啊我这种东西还是不说出来的。那当然啊，像我这样的人呢情人节一般呢也没什么好说的嘛，也就是跟我的那些好兄弟们是吧，一起在游戏上面在那里大杀四方啊，也是没有办法嘛是吧，那毕竟这个情人节那我们出去干什么是吧，那总不能跟我们一块出去是吧，那这样的话那被别人看到了那说不定是吧，这个清白就没了，那别人可能还以为是吧自己可能有什么被人家用异样的眼光看着，反正出去是不可能出去的，只有可能宅在家里面啊。那当然像这个游戏里面嘛也是会有的，当然之前就是在游戏里面遇到过一个特别就是让我深刻的一个，就是我就是因为打那种像是王者荣耀那种游戏嘛是吧，五v五，那对面呢是有一对就是有着情侣标的那个两个人但是呢我发现我这边呢有一个挂着闺蜜标的啊，那也就是说呢就是他们三个人认识，但是呢一个在我这边一个在他们那边啊，所以这个呢也是一个比较炸裂的事情啊，因为这个就是因为后面呢我才明白啊，原来这个跟他挂着闺蜜吧这个才是情侣啊，反正我是觉得很炸裂啊，这种就是那种当面抓小三那种感觉，反正我只能说反正像这种情况反正我这种单身的人是无法就是体会到的啊，不过呢总体来说这个情人节这天反正我这么十多年来也是一直平平淡淡的，也没有说什么就是特别过于这种激烈的事情，也没有什么社死的事情。
那我学校呢，我前面也说一下，我普通学校那个一般也不说一下这个情人节没有什么特别的。但是呢我现在呢就是有点不一样，我现在学校比方说情人节他们弄了些蛋糕，然后所有人都穿的红色粉色那些的。那是我们到下一个问题，我很好奇你们的父母是怎么看待情人节的，他们支持你庆祝情人节吗？
这个我父母的话其实他们看待情人节，说实话像我爸的话呢其实他看待情人节也没什么嘛，反正就是一个普通的节日是吧，对于我们来说其实那甚至还不如七夕，因为在国内的话这个国际情人节他其实是不放假的嘛是吧，但是七夕呢他是放的啊，所以这个的话呢反正我个人就是还有我爸呢当然也是希望这个反正就是七夕这个还是比情人节要更重一点的。这个情人节反正我觉得没啥，除了就是大街上看到一堆人送花反正我看着不耐烦。当然啊这个他们支不支持呢，首先这个不是他们支不支持的问题，而是我能不能过这个节日的问题啊，我甚至到现在都没有找到一个女朋友是吧，那我又何谈来说就是庆祝这个节日呢，我难不成就是跟我那群是吧，跟我那群好基友们一块庆祝吗？我觉得反正真要庆祝的话那也不是不行，但是就是也是像我说的那样嘛，就是被异样的眼光看着，反正总的来说嘛目前反正不是他们支不支持的问题，但当然如果说我这个有这个资本的话呢，那我想他们应该也是会支持的吧，反正以后再说吧这个。
我是没有就是真正的过过情人节的，然后我觉得就是在谈恋爱的人，他们反正在谈恋爱的高中生他们也没有那么特别的去过情人节，可能会去他们的你男朋友或者女朋友的家里面庆祝一下，然后弄一些礼物，但是我觉得全家不会就是不会一起庆祝，然后也不是一个特别大的节日。然后我的父母他们也没有过情人节，或者没有特别的过过情人节， 可能以前过过，但是今年没有，我觉得，然后他们是怎么看待我过呢？我觉得，我也不太知道，但是不会有那么不会有太大的意见吧，因为，情人节过情人节就是最大的就是去就是买一些礼物，然后去其他人的家，然后这些。哦，还有一点我刚想到了，就是情人节的时候其实有一个过的方法，就是跟你的，反正我最女生就是跟你的就是女性的朋友一起开一个聚会，去一个人的家，然后家里面就是放很多粉色的东西，放一些粉色的就是吃蛋糕，然后反正就是开一个情人节的 party 吧，然后我们就把它叫成 Galentine's， 因为情人节英语是 Valentine's， 所以女生过就是 Galentine's， 这是一个过情人节的方法。然后今年我是打算去一个我朋友们他们弄的一个，但是我没时间，所以去不了。
那我呢？我爸爸说他一点都不在乎这个情人节的事情，然后我妈妈呢还算比较在乎的。比方说星期三那个我们做了 pizza， 然后是自己做的，然后呢我们就说，那我们这个 pizza 本身是情人节，我们弄成为新的形状吧。说我发了几个照片给我妈妈，说妈妈就问我，哎，你这个情人节有没有什么好玩的故事啊？有没有人给你送礼物啊？他问我一大堆问题。我妈妈说出来跟很多那个中国父母亲不一样，她就整天那个叫我去谈恋爱，她那个每年那个不算每年吧，就是每过一段时间问我，哦，有没有找的男朋友呀？你可不可以找的男朋友，有没有男的喜欢？我说妈妈，你可别问了，我现在没有，我对这个那个男朋友谈恋爱没什么兴趣。他就一直不听我，说我妈妈就是那样子，我爸爸是一点都不在乎，我爸爸就说 OK， 你想要男朋友随便你，我不在乎。那是我们到下个问题吧。美国的情人节是个全民节日，你们认为情人节对不同年龄段的人来说意义有何不同呢？比如小朋友、你的父母，甚至是老年人，他们是怎么过情人节的？有没有让你感到什么场景？
这个的话啊，首先这个小朋友啊，其实我并不觉得他们会有什么，就是对他们来说，其实我觉得像在这种年纪的话，是吧，我觉得对于他们来说，不说情人节了，可能就是关于恋爱这方面，他们可能都是没有一个明确的概念，他们可能都不知道自己这个到底是所谓的喜欢呢，还是感兴趣，或者说就是对他的一些好奇，是吧，他们连这种概念都没有搞清楚，那又何谈来的就是对于他们的这个情人节这个概念，是吧。反正我觉得对于小朋友来说的话，这个情人节还是算了吧，是吧，就是跳了吧，反正也不放假，是吧，还不如就当做普通的一天过就好了。这个反正等之后长大之后你再去考虑这个有没有这个另一半的这个事情，然后再去考虑情人节啊。像我们这种同龄人的话呢，也不说什么了，反正就是有的话就有吧，没有的话那还是像我一样，是吧，也就单独的过了。但像父母跟老年人的话呢，其实我觉得到那种年纪的话，他们其实也不会就是说在乎这种所谓的节日。但当然有些人可能就是想要自己那种，就是有时候是吧，生活中整点小惊喜啊那种啊，其实这种的话他们还是会比较在乎一点的，是吧，就是每天这个情人节是吧，偶尔给点小惊喜呢，大家都开心，是吧，也都好，也就是对像我大家也都懂的啊。这当然啊， 像更老的话是吧，像我爷爷奶奶那种，那他们其实也都不在乎这种东西了，毕竟他们都已经就是在一起那么久了是吧，结婚那么久了，其实这种更多的其实还是平淡是吧，毕竟每样东西你都有一个就是你对他的一个就是感兴趣的程度比较高的时候是吧，就是所谓的那种像是什么热恋期啊那种，当那个时候的话，就是一般来说，这种是这种情侣啊，是吧？都会就是像互动啊，会多一点，关爱也会多一点。但是当然，就像一些像火焰啊，是吧？或者是岩浆，它总有冷却的时候，也就是所谓的后面的这个平淡期，是吧？就是当这个时间长度长到一定地步的时候呢，那大家其实因为已经习惯了彼此的存在，而且呢，就是也有这个就是双方这个感情的证明嘛，那所以说其实。像这种走形式的东西其实对于他们来说也没有这种必要了是吧，就像是游戏一样嘛是吧，你打这个游戏你可能刚开始的时候你会对这个游戏感到非常感兴趣，你甚至就是熬夜打，熬通宵来打是吧，不顾一切的去打啊，那这种情况呢就是也是所谓的就是那种热度嘛是吧，那毕竟是对于你来说是一个新鲜的一个事物，所以你会表现得特别感兴趣，但是呢当你时间久了是吧，你玩的时间久了，那么你对这个游戏的了解会越来越深，你了解东西越来越多之后呢，你会发现就是你对这个游戏的兴趣会逐渐的减少，也就是所谓的这个在游戏当中的术语叫长草期啊，恋爱当中也就是我刚刚说的那种平淡期嘛，就是反正总的来说就是你的后期就是没有这种互相就是那种探索那种欲望，毕竟大家都已经知根知底是吧，你什么都知道了，那其实也没有这个必要，但当然也有些人就是也有可能会在这个平淡期就是可能会造成一些什么小矛盾啊之类的，也就是所谓像什么那种七年之痒啊那种的，反正就是可能会冒点小矛盾嘛，但反正就是到那种情况的话，这种形式之类的其实也是没有必要走了嘛毕竟也是很熟了，所以说就是像这种情况的话，反正每个年龄段确实它这个意义会不一样，因为每个年龄段这个人呢就是对于爱情啊还有这个这方面的这个理解，毕竟是吧这个社会阅历是不一样的，所以这个理解呢也会不一样，反正也有句话说得好嘛是吧，平平淡淡才是真嘛反正这个爱走形式就走形式嘛，但是呢没有的话也无关紧要，反正我是这么理解的
大家说的非常好，但是我们现在广告那个停下弄广告广告后马上回来。
热烈祝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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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电台，
祝各位听众朋友新年快乐。
一年一度的西雅图华人春节晚会即将于2月24日下午和晚上在 Bellevue 梅登堡剧场隆重演出两场，闻名世界的迈克尔·杰克逊传承大使王杰克逊带来的动感旋律，多次登上中国中央电视台的全能艺人蒋劲带来的魔术变脸等绝活，以及小提琴家方圆和大提琴家陈凯的经典演奏，定会令您目不暇接。还有获奖无数的芭蕾舞小明星崔艺昕、太极剑小明星张栋赫、小歌星钟宇、汪凌威，以及精彩的杂技旗袍展示、二胡独奏、独唱和童声合唱表演，将让您大饱眼福。更有西雅图地区五大知名舞蹈团体将带给您瑰丽多姿的中华文化等。心动不如行动，团购票价仅需24.5美元起，请致电206-619-8698或访问 www.chineseradioseattle.com 扫描二维码并预定您的座位，让我们共同开启一个充满音乐舞蹈和文化盛宴的新年，西雅图华人春晚，您不容错过的文化盛事。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 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有温度，
有深度，
有角度，
这里是流光溢彩的思辨舞台，
讲风趣，
讲情趣，
讲乐趣，
这里有纯正地道的情境美语。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西雅图少年说。
欢迎大家回到西雅图少年说情景美语节目。
我们西雅图少年说的几位主持人都是双语少年，我们会把在美国学习和生活中遇到的情景用地道的美语说法来和大家分享。
Yes, we are bilingual speakers. Bilingual. Bi 是一个表示 to, 双的前缀。Bilingual 就是说我们会说两种语言，我们会说流利的英文和中文。
那我们今天就来说一说美国年轻人见面是怎么问候的吧。我们先来听一段学校里的常见对话。
What's up, Jesse? You look down today.
Hi, Anna. I got a B again in the English oral test. What do you think I should do?
Well, English is a paper tiger. Its natural enemy is adequate practice.
I did practice a lot.Like doing lots of reading comprehension exercises every day.
Don't be upset, Jesse. I suggest you listen to Seattle Youth Talk's Daily American English every day. You can read aloud after the hosts and try to speak more.
I see. I will give it a try. Thank you, Anna. 那我们现在请 Logan 和 Anna 翻译一下。
你怎么样，杰西？你看起来有点不开心呢。
我这次英语口试又得了 B， 你觉得我应该怎么做？
英语是个纸老虎，它的敌人是足够的练习。
我做了很多练习，比如每天做许多阅读理解。
别伤心 ，Jesse， 我建议你每天听西雅图少年说的情景美语，你可以跟着主持人大声朗读，多说英语。
我知道，我会试试的。
刚刚 Anna 和 Jesse 打招呼。他说的是 What's up? What's up 是现在年轻人之间常用的一种非常随便的打招呼方式，一般是在熟悉的人之间。
那如果别人对你说 What's up, 你怎么回答呢？
回答有很多种，你可以也对他说 What's up, 也就是说你好吗，也可以说 Nothing much。
Nothing much 确实是对 What's up 的常见回答，有时候这个回答成了条件反射，以至于有次正在紧张复习备考的我，也随口回答了朋友这么一句，结果朋友立马要求我陪他去逛街，反正也没事闲着。不如陪我逛街，你自己说的 nothing much。
What's up 和 hi, hello 可能是最随便非正式，也可能是我们平时用的最多的打招呼的方式了。其实英语里面问候的方式还有很多，如果是第一次见面，比较正式的有 how do you do, 回答也是 how do you do, 但语音语调会有一点不同。
这个说法其实现在比较不常用，除非有很正式的场合，有点老古董。如果是和熟悉的人见面，我们可以说 How is it going? How are you? 这时你就可以回答 I am doing well, pretty good, what about you? 等。如果很久没见面，可以说 Long time no see, 你可以用一样的语回答也他 Long time no see。
You look down, 那个就是你看起来很低落。 当别人情绪低落时，你可以说 you look down， 你也可以说 don't let me down， 表示你可别让我失望啊。说到这个 let me down， 我想起了 Beatles 乐队 Hey Jude 里的一句歌词，歌中唱道 Hey Jude don't let me down， you have found her， now go and get her， let it out and let it inRemember to let her into your heart, Hey Jude. Then you can start to make it better. 跟着歌曲也可以学到很好的英语。因为歌词常常是经过提炼，非常美的。
接下来对话里还有一个词 adequate practice， 大家可以在口语中听到的不多。这个词表示。Satisfactory or acceptable in quality or quantity， 意思是足够合适，然后也不会太多。相比如说 ，Do we have adequate food for 20 guests？ 我们的食物够招待20位客人吗？
接下来 ，Anna 说了一句 "Don't be upset"， 这句话的意思是别生气。别难过 ，upset 呢就是 make someone unhappy, disappointment or worry， 让别人难过、失望或担心的意思。所以呢，这个词要用被动语态 be upset。如果你很生气或者失望，就说 I am upset or I feel upset。
接下来呢，我和 Jessie 又聊了学习方法。我建议 Jessie 多听我们的情景美语节目，也是做了一个软广告哈。Jessie 听了我的建议后呢，表示自己在会去试一下。他说 ：“Give it a try。”这里 try 用作了名称 ，have a try 等，也是美国很常用的口语。其实美国口语里常常有 take a try、take a see。这样的用法在中国老师教我们坐下应该是 sit down please， 可是美国人常常说的是 take a seat please， 或者复数用法 take your seats， 拿一个座位就是大家请坐的意思。
好了，今天的情景美语就聊到这里。我们学习了年轻人中流行的问候的方法 What's up， 还学了 You look down， Adequate， Don't be upset 和 Give it a try 几个常用的美语口语。祝愿新的一年的学习进步，大家的英文中文都更上一层楼。那是看起来我们现在还有点时间，但是我想再问一下大家一些问题。那是我们说这个问题吧。情人节的时候，我们会看到商店里到处都是节日装饰和促销。你们觉得这些商业活动和那是怎样影响我们对情人节的看法和庆祝方式的？
这个话其实首先一个点是在于，就是每个国家的这个文化的不同也会影响到它这个商店，这个像是那些促销啊、装饰啊之类的。因为像是在国内的时候呢，是吧，情人节也是因为是这个国际情人节，而普遍大众就是在国内的情侣们比较崇尚的其实是七夕，当然在古代的时候其实是元宵节，这个是作为一个情人节，类似于情人节这个节日。那所以说我们当在我们国内的人呢，其实他这个在情人节那天呢其实也是会送礼物的，但是不会说就是去特定的去送些什么，这个像这些什么传统啊之类的其实是并没有的，只要你送了就好了。但当然啊，他这个不送的话也是会有一些影响的，可能会被冠以像是那种直男啊或者是木讷啊一些就是一些这个不好的一些称呼吧。但当然啊，就是也有一些影响的，像是那种像是日本他们那边的话，其实 对于情人节来说，就是像女生其实是在那天会给自己喜欢的人，或者是反正就是人会去送那些会去送巧克力啊。当然啊，普遍来说是巧克力，也有些是送别的那些礼物的啊。像这个的话，其实他们好像还是比较讲究的。据我所知的话，他们的那个巧克力有分三种啊，分别是本命、义理还有友情这三种。分别对应的就是这个本命呢是对应的这个喜欢的人，就是送给喜欢的人。然后这个义理的话是送给非恋爱对象的男性朋友，然后友情的话就是女生之间互相送的。像这种其实就是每个这个国家的这个文化不同，所以说他们就是一些习俗是吧，像是这种礼物的是吧会不一样。所以说这个一些商店其实他会根据这个传统来说，就是去装饰这种节日是吧，还有一些促销是吧。像是日本他们可能就是像是巧克力那些做巧克力的东西啊，还有巧克力他们都会相应的就是有些打折。但是国内的话其实像宣传那些的其实也是只会有打折，但是不会有那些什么特定的一些物品啊之类的。
我觉得在美国情人节它被商业化后，就是更多人开始买巧克力花这些，因为很多商店都会有广告，或者都会有一些就是特别的情人节巧克力或者情人节的花，然后这些可能会减价，或者这些花会就是红色的粉色的，反正就是很多情人节的广告或是不是情人节的产品，然后这些都是美国也不是传统的礼物，但是是就是人说情人节礼物的话就会想到巧克力和花这些，所以就是我觉得很多年轻人就像20岁30岁的话，他们也会更就是会买更多的礼物，然后我在就是在社交媒体上经常看到一些30多岁或者20多岁的人，他们买一个特别大的花，就是有100枝玫瑰这些，然后送给他们的女朋友，或者买一个很贵的粉色戒指，或者很贵的粉色项链这些。我觉得这个是因为这个节日是被商业化了一点，所以就是有更多的消费吧。
好，那是我们再说到下一个问题吧。关于节后购物，如果有人选择在情人节后的第二天购买打折的花或礼物给你，你会怎么看？你会觉得这是实用和聪明的选择，还是会感到有点失望？
这个的话，就像我在之前说到的那种，像礼物这种，其实它在于的不是说就是这个价值这方面，而是你自己这个人的心意是吧，只要你那个情感传达到了是吧，那就是没有什么问题。反正对于我来说的话是吧，如果能有人在情人节后第二天是吧给我买礼物是吧，那我当然会首先感到是很开心，因为总的来说是有人惦记着我嘛，所以说我其实也不会感觉到就是会什么哎呀失望啊之类的。那毕竟是吧，那他可能就是他家境不怎么好啊是吧，或者说他的零花钱不怎么多啊，那这是就是他自己的一些就是一些东西是吧。那我既然他选择了送给我，那我肯定不会说就是那种就是让他失望是吧，那这个反应还是要给的，而不是说就是可能会嫌弃啊之类的。毕竟是吧，他能够送给我，那对于我来说已经是一种荣幸是吧，能够收到他的这个礼物是吧，不管他是谁也好，反正他至少他送了是吧，那么呢就是说他至少对我来说就是这个心意还是在的，不是说就是也反正我是不会看他的这个价值这方面。反正在于这个的话呢，反正因为他的家境不怎么好的话呢，那他肯定会选择就是对于他来说更好的一个选择是吧。 像是打折是吧，能够让他存下更多的钱。那他如果也是我在意的人的话，那我肯定也不会因为这种鸡毛蒜皮的小事而至于就是让他失望，或者说是吧之类的。因为毕竟能够想到这点是吧，那证明说就是他是希望我收到的是吧。然后当然他也不希望是吧，他肯定不会想看到我摆出冷脸面对他送的这份礼物。所以说我的话呢，如果收到这样的礼物的话，会就是肯定会表现的开心的嘛。反正因为被人惦记着，其实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好的事情。
我呢有一个有点不同的看法。我觉得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他不是在情人节那一天送的，但是是后面一天送的，所以就不是情人节的节日，但是我觉得我觉得不是一个错的事情，但是是有一点不舒服吧。因为巧克力或者花这些情人节的时候也不是那么贵，就是可以找到一些很小的巧克力，就是1块钱或者2块钱。所以我觉得这是反正要看情况吧。我觉得是有一些情况，我觉得这个还是我不会我不会就是介意，或者我觉得还是可以的。但是我觉得大部分的话，要是有一个人给我就是情人节后一个星期或者一两天的减价的话，我是会觉得有一点不舒服。
那是大家说的非常好，但是看起来我们现在时间到了，我欢迎大家下周六同个时间继续收听西雅图少年说。
感谢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六晚上为您带来的西雅图少年说。
您可以在节目中拨打电话888-298-5569，
或者在我们的社交媒体脸书、微信、微博等留言，
也可以成为我们的嘉宾，分享您的故事，倾诉您的困惑。
您可以通过冠名、广告或赞助等方式来支持我们的节目。
西雅图少年说期待您的热情参与。
下周六晚上8点，我们准时相约。